早晨，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早。
请大家看几处的圣经。
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
或者我们今天要多看一些罗马书。
或者我们今天要看多几次罗马书。
罗马书首先我们看第三章第十节。
罗马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在新约圣经二百十二页。
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
第三章第十节，罗马书。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然后跳到第二十三节。
然后下面第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然后我们翻过来第五章。
我们再翻下去第五章。
来看十二节。
第十二节。
不但如，对不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我们再多看少少啊，六章第二十三节。
下面是第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请我们翻转到约翰福音第八章。
再翻到前面的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们看三十六节。
第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新约圣经第一百三十九页。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最后我们翻去约翰一书。
再翻到下面的约翰一书。
我们看一节的圣经，第三章第四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
第三百四十七页。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我今天早上想跟大家交通的题目呢，很少讲的。
我今天早上想同大家交通的题目是很少说的，
或者在福音聚会多些提到，
或许在福音聚会里面比较多的提到，
但普通的聚会很少提到这个题目，
但平时的聚会呢就很少提到这个题目，
很多时候也都不是很多人喜欢听的，
很多时候呢也不是很受人欢迎的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讲到罪，
这个题目就是讲到罪。
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都是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先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很多时候我们想讲到罪，当然是未信主的朋友，我们要跟他讲罪，叫他知道他们需要耶稣的救恩。
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我们想总是向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说起这件事，使他们能够愿意认识自己的罪。
我们一般已经属主的人可以不用这么提那么多了，
我们这班信主的人呢可以不必提那么多这个关于罪的事情。
但我相信这个这样的想法是很不对的，
但我相信这个想法呢是非常不对的。
罪今天在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是存在，
罪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是到处都有。
如果我们说不提它呢，
有没有道理不提它就行
了？我们好像鸵鸟埋在一个头一个沙那里，
我们就好像那个鸵鸟把自己的头埋在沙里面。
所以我想今朝早同用少少时候，大家嚟去思想一下关于罪呢个嘅问题。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希望用这点小小的稍稍的时间，让大家一起思想关于罪的事情。
我知道当我哋讲到罪嘅时候，仇敌系好唔甘心嘅。
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仇敌是非常不甘心的。
所以我哋求主真系要保守我哋，让我哋睇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哋有睇到神嗰个嘅恩典同爱系包围住我哋。
所以求主。
怜悯我哋，
求主怜悯我们，是我们在这个今天讲到的过程中，是我们看到主的恩典。
我想同大家讲关于罪有四方面。
我今天想从四方面提到罪的事情。
系从最初嘅开始，第一个分段就系讲到到底乜嘢系罪咧？
第一点就是什么是罪？
咩系点样叫犯罪咧？
什么叫做犯罪？
我哋要翻去圣经嗰度嚟睇。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我哋睇咗咩系罪，点叫犯罪嘅时候，我哋要需要睇下到底罪嗰个嘅点解会有罪个源头喺边度嚟咧？
当我们提到什么是罪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要问到这个罪是从哪来的呢？
嗰个范围又有几大咧？
罪的范围又有多大呢？
讲到既然有罪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
既然有罪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第三样东西我们要看的就是罪的结果的后果会是怎样。
第三点呢，就是说罪的结果是什么，
有没有补救的法子呢？
有没有 补救的办法？
人都落在罪里面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补救的呢？
当人都落在罪的里面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补救呢？
其实最后一样东西我们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怎样，既然有罪怎样，我们基督徒怎样来去对付罪呢？
最后一点呢，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罪？
这四件事啊，
就是有四件。
什么是罪？
第一，什么是罪？
第二，罪的 来源在哪里？
第二，罪的来源是 在哪里？
罪的结果，第三，罪的结果和补救拯救的方法是什么？
第三样是罪的结果和有没有补救的方法。
最后看一看到底我们这帮信了主的碰到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对付呢？
第四呢，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碰到罪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对付。
首先来讲讲什么是罪。
首先我们说一说什么是罪。
如果我问大家的时候，
我刚这样问大家的时候，
或者大家有很不同的答案，
或许大家有各有不同的答案，
但我相信我们需要根据圣经来看一个准确的对罪的一个的认识。
但我相信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因为我们今天信主，
因为我们今天信主，
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呢？
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呢？
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件事，这件事叫做罪。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叫做罪，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对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对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因为如果对罪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因为如果我们连罪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话呢，
这个我们所接受这个救恩对我们就好像不是那么紧要，是不是？
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或许就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我们对罪没有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讲到信了主之后，我们成圣啊，我们清义啊，这些的题目对我们就好像没什么关联这样的。
如果我们对罪的认识不够清楚的话，我们对于这个成圣啊这些事情呢，也都觉得没有什么大关系。
如果我们对罪没有一个真正准确的认识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罪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讲到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呢？
我们怎么样子为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什么叫基督徒的圣洁呢？
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圣洁呢？
除非我们对罪真的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这些问题对我们好像是成为很多的理论在这里。
除非我们对罪有一个很好的认识，这些一切的问题都成为好像理论一样。
所以我很想到当神初初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
所以我想到当初神最初创造的宇宙天地万物的时候，
第一件事他就是将光摆进这个宇宙的里面。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光摆在这宇宙中间。
如果我们对没有光的时候，我们对很多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清楚。
如果没有光的话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看不清楚。
但神今天的光照了我们，我们就对罪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看见。
但今天有神的光在 照在我们面前，我们所以可以认清楚这个罪。
我相信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异端邪说，
我相信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许多的异端和邪说，
都是因为一些人对罪的认识那个的原底的性质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就是因为许多人对这个罪的性质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我想首先我们想想这个世界的人对罪到底看罪是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世上的人对罪是怎么看法呢？
世人看什么是罪呢？
世人看什么为之罪呢？
然后我又看一下世人这么看，神又怎么看罪呢？
然后我们再看看神是怎样看罪呢？
啊，这个世界对罪有很多的不同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意思。
这个世上的人对罪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标准，也有不同的意思。
在几十年前啊，
在几十年前，
同性恋是一个罪来的。
同性恋是一个罪。
今天在差不多绝大部分的国家里面，同性恋已经是合法化了。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同性恋这件事情在很多国家呢已经是
不再
是
罪
了，不再是罪了。
很多类似的东西因为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改变，使人看那样东西以前是不对的，现在都觉得可以接受。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人对于这个罪的这个看法就有改变。
我相信大家如果二三十年前想起同性的结婚这件事没可能啊。
我们相信大家在二三十年前不可能想象的同性可以结婚的。
想不到今天就是加拿大我们这里都将这个同性结婚这件事合法化。
想不到加拿大今天能够把这件事，这个同性结婚的这个事情合法化。
所以罪在这个世界来看是那个标准是随时可以改变的。
所以罪的对世人来说他那个标准呢随时会改变的。
时代的变迁就不同了，
时代的变迁就不同了。
但是一般归根结底来讲，就是说世人看罪就是违背一些的律法的事。
但一般的来说呢，世人看罪就是违背律法的事。
我们有政府来管理着我们，
我们有政府来管理我们，
有国家的律法来管理着我们，
有国家的律法来管理我们。
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些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法律，这个在世人来看就是罪来。
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些律法呢，对世人来说这个就是罪了。
比方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比如你现在在加拿大去钓鱼，
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件事，现今在加拿大如果去钓鱼，
你要拿一个牌，是不是
你需要去拿一个牌照。
如果你没拿牌你去钓鱼呢，
如果你没有牌照去钓鱼的话呢，
你又是犯了法，
那就是犯法了。
你被人捉到了，
如果被人抓到呢，
你就是违反了法律，你要受罚了。
如果你就违反，因为违反了法律，于是叫被罚。
因为你违反了律法。
因为你违反了律法。
所以世人看这些东西是罪来的。
所以世人看这些事情为之罪。
神又怎么看罪呢？
但神又是怎么看罪的呢？
刚才我们读约翰一书那里，约翰很清楚讲到。
刚才我们提到，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很清楚地提到。
他说凡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
凡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
好像神又看违背律法也是罪，跟世人所看没什么差别。
好像在这里神对罪的看法与世人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别。
好像在这里来看，我们觉得两个观点都好像 几符合，几吻合。
从这一点看呢，好像两个观点都蛮符合。
其实中文那个翻译呢就不是说他不准确，讲不出那个实在的意思出来。
但 很遗憾呢，就是中国的翻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没有能够很清楚的表达那个意思。
我们看违背律法好像就是有一条规条在那里，我们犯了那么就叫违背律法。
我们看违背律法就好像我们违反了一些规条。
在英文的翻译呢，这个违背律法这个字呢，
但在英文的这圣经里面，那个违背律法那个字呢
是叫 lawlessness，
就叫做没有法律，没有法律的，无法的。
他说得很对，他无法无天，可以说
无法无天，
即是你喜欢怎样就怎样，不用没有人管得到你的，
就是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什么拘束。
在圣经里面神对罪的看法，
在圣经里面神对罪的看法
就是说，你如果一个人是不理第二样东西，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无法无天的，没有标准，这个就是一个神看来是一样不对的事，就是罪了。
就是在神看来，如果一个人任意而行，无法无天的这样的情形，就是罪。
或许法律没有制裁，
或许法律没有
地方的法律没有制裁，
地方的法律没有制裁。
但你仍然在神的眼里边可以，佢嚟睇你系做系犯咗法，犯咗律法。
但在神的眼中，仍然是犯了法。
我想呢个系约翰喺呢度第四节所讲嘅违背律法，这个 lawlessness 就系从神嘅角度嚟睇系 超越咗违背一啲地方上写咗出嚟嘅一啲嘅规例。
无法无天的这种说法是从神的角度看这个罪，
不用讲，
超越了这个人的这个律法。
或者我哋想深啲，我哋会明白嘅，
或者我们再想深入一些，我们可能会明白。
比方讲，我哋憎恨一啲人。
比如说，我们憎恨一些人。
我好憎佢嘅。
他很憎我。
唔系真噶。但我只系喺个心里边。
但我只是在心里面。
我冇违背到任何国家嘅法律。
在外面是没有违背任何的国家的
法
律。法
律唔能够制裁我噶。
法律没法制裁我。
这个是人体的罪嗰个嘅睇法。
这个是人看罪的看法。
但因为我憎到佢一个地步，我落手打佢咧。
因为他恨我恨到一个地步，要用手来打我呢。
或者我周围咁写文章去诋毁佢咧。
或者他写文章来这个诽谤我。
我啊做出一啲嘅行动出嚟。
那么他就做出了一些行动。
地方嘅法律。就可以制裁我，
地方的法律就可以制裁他。
但是神睇呢啲咁嘅事情系进深一步嘅。
但神看这些事情更深一步。
神喺圣经好清楚，如果我哋睇这个登山宝训主耶稣嘅教导，我哋就清楚啦。
如果我们看登山宝训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
就算你冇做出嚟，
就算你没有做出来，
我心里面恨佢。
他心里面恨，
在神的眼里面看已经是罪了，
在神的眼中那已经是罪了，
在神来看是应该受刑罚的，
照神的看法呢，就是应该受刑罚。
所以我们看到神对罪的看法是比人的标准是阔很多深很多的。
所以神对罪的看法是比较人的看法呢，又深很多又宽阔很多。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就讲，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是一个绝对，是一个绝对的神。
神是一个绝对的神，
是一个完全的神，
是一个完全的神。
若果人做出来的事，或者心里面想的各思想意念各方面是达不到神那个完全的标准的时候，
如果人所做的和思想的达不到神的要求的时候呢，
无论是看见或者不看见，或者只是藏在心里面的，
或者是看见或者看不见，或者只是藏在心里面的，
在神的眼里面看是已经构成罪了。
在神的眼中看呢，这已经是罪了。
从神的公义的标准上面，
从神的公义的标准上看呢，
稍微有点多的偏差，
稍微有些偏差，
神话这个就是罪，
神就说这个是罪。
所以我们看到罪在神的眼里面是一件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罪在神的眼中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
一个人可以或者做一些事以为人不知道
的，有些人可能会做一些事情以为别人不知道，
但如果是稍微离开神那个公义的要求的时候，
但如果稍微离开了神的那个公义的时候呢，
神看就是这个就是罪来，
在神看来那个就是罪。
世人来看有些事你不做不一定是罪，
在世人看如果你没有做出来呢，就或许不是罪，
但是神来看有很多事你藏在心里面，如果这件事是同神的标准有偏离的，神来看都是罪。
但在神看来呢，虽然一些事情 只是在心里面没有做出来，但因为离开了神的标准，于是呢那个就是罪。
所以我们特别真的在神面前要很警醒啊！
所以我们真是要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警醒
啊！求神给我们看到神对罪那个的标准，神对罪那个的定义是这么严谨的，
所以让我们看见神对罪的标准和这个定义是非常的严谨。
不单单是外表上做出来人家见的，
不单只是外表做出来让人看得见的，
才可能会成为罪，
才会成为罪。
这个是 世界人一般的看法，
这个只是世人的一些看法，
也都是世人这个世界里面的标准，
也都是世人的这个标准。
神的标准是远超这个，
但神的标准远超过这个，
包括人的天性那个的腐败各样的东西，在神看都是罪来，
包括人的许多天性的腐败，在人看来，在神看来都是罪。
所以大卫写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啊。
所以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
他在诗篇那里讲，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
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看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真是得罪了你的。
看我里面有什么得罪了你。
这个罪，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开始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罪有一个准确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首先对罪有一个准确的观念。
咁或者我哋好似讲，好似攞啲例子嚟睇下，咁我哋或者就对呢个罪嘅喺神睇罪系点睇更加清楚啦。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例来看看神是怎样看这个罪。
圣经话俾我听一样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一个未信主人嚟讲，
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
唔信神，
不信神，
拒绝佢嘅救恩，
拒绝他的救恩，
呢个就系罪。
这个就是罪。
喺神睇罪，喺神睇就系罪。
在神看来就是罪。
呢个我特别对一啲未曾信主人嚟去讲嘅。
就是特别对那些未曾信主的
人来说的。一个未信主的人，他说我是好人、啊、
很多没有信主的人说我是好人、啊、
我对着天地，我对着地主，
我对着住天，对着住地。
我记得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我记得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我跟他传福音，
我向他传福音，
他就用这个说话告诉我，
他就要用 这句话来告诉我、
啊、他说我没有做错嘢，
我没有做错事。
你一世都是一个好人，
我一世都是好人，
怎会是一个罪人呢？
怎么会是个罪人呢？
但是神话俾我哋听，
但神告诉我们说，
你唔信神已经是罪，
你不信神已经是罪。
你拒绝主耶稣嘅，所以神为我哋预备嗰个救恩就是罪。
你拒绝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救恩就是罪。
然后喺另外一个例子睇下，若果我哋睇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另外一个例子呢，就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他说如果人不行善呢，
如果人不行善，
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呢，
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个就是罪，
这个也是罪。
所以你不一定要做一些事神看你是有罪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不是你要做一些坏事情，
知道应该做，知道这件事是好的，你不去做神的眼里面看已经是罪。
那你知道有一件好事你不去做，在神的眼中呢，这也是罪。
再详细点来看，
再我们仔细点看呢，
如果我们看下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书那里第二十节那里列出来好多好多的东西，我不记得了几多，在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保罗列出了很多的这个罪，
好多恨毒啊、恼怒啊、妒忌啊，大家唔使睇啊，我只系咁提一提啫。
我只是提一提。
喺嗰度有好多一连串各样嘅嘢，真系想都想唔到嘅嘢，神睇嚟都系罪噶。
有许多一连串的事情，想都想不到的，在神看来都是罪。
邪恶啦、贪婪啦、恶毒啦、嫉妒啦、凶杀啦、憎敬啦、诡诈啦，一连串咁多，神睇嚟都系罪嚟。
邪恶贪婪。
二十九节。Sorry。
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
等等，都系罪，
都是罪。
所以难怪神话俾我哋听。
所以难怪神对我们说，
佢话冇义人，一个都冇。
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
神看罪就是看得这样样。
所以神看罪是这样看。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犯了得罪了神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犯罪得罪。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当然除了主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他是没有罪的。
除了主耶稣一人之外。
如果有义人就是他一个了。
如果有义人就是他一个。
因为他根本是没有罪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罪。
保罗已经圈了一道，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的。
保罗也很清楚地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啊，这个就是圣经对罪的睇法。
这个就是圣经对罪的看法。
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有腐败的天性，都是成了罪人，都是犯罪得罪了神的人。
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腐败的天性，都是犯了罪得罪神的人。
啊，我们既然看到罪是什么时候，我们又想下第二个问题，到底罪的源头在哪里呢？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第二个题目，就是到底罪的源头是在哪里
的？为什么会有罪呢？
为什么会有罪呢？
在我们若不去想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样一个很基本的认识，
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
就是罪的罪不是从外面来，是从里面出来的。
罪不是从外面进来的，而是从里面出来的。
人的罪性，
人的罪性，
人去犯罪，
人去犯罪，
不是外面 而引起的，
不是外面的因素引起的，
而是我们人的心里面那里发出来的，
而是人从心里面发出的。
啊，先知耶利米讲到，
先知耶利米提到，
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人生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有今天有很多人说，将这个责任摆在别人的身上。
今天很多人将这个责任摆到别人身上。
有人以为说，是他们小的时候没教养，所以他会犯罪。
或许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受到好的教养，所以犯罪了。
因为他的家境不好，所以他就没那么多机会去落在一些环境里面，以致他去有一个犯罪的倾向。
因为 家庭环境不好，没有好的这个机会，所以他们就落到这个犯罪的里面。
所以现今政府很多的机构都用很多的金钱，很多的功夫人去帮助一些人，叫他们在一些这样的环境里面出来。
所以今天的政府用了很多的花费了很多的金钱人力物力去帮助这些，
希望人的性格因为有好的环境就改好他们不犯罪，
希望能够对这些人提供比较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够脱离罪恶。
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些这样的帮助是很有用，
我们虽然不能够否认这些帮助是很有用，
但是我们想真的是不能够解决那个最基本的问题。
当我们再想深一层呢，就发现它没有办法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
因为这个罪的问题，我们人怎会犯罪，不是从外面的而得来，是我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
因为这个罪的根源呢，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的。
有些人有还有一个想法，
还有另外一种想法。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都讲出这种人的想法，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这些人的说法。
他说人的犯罪就是因为地方有律法，所以人才犯罪。
人犯罪因为地方有律法，所以人去犯罪。
如果没有律法就不会犯罪，
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犯罪。
好简单讲，我刚才说钓鱼要拿牌，
好像我们刚才提到钓鱼要需要拿牌。
如果政府没有说钓鱼要拿牌，人都去钓得，那边有边会犯法呢？
如果政府没有立这条法律，说是钓鱼一定要拿牌的话，
所以政府定我有罪的时候，
所以政府要定我有罪的时候，
那是因为有律法呢？
那是因为有律法。
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人是这样的看法。
今天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看。
温哥啊，政府最现今这个温哥华政府最倡议一样的事情，
现在这个温哥华政府倡议的一件事情，
就要将吸毒的合法化，
就是希望把这个吸毒的合法化，
在唐人街那里整一些政府设立的准许的注射站，
在唐人街设立了一些这个注射站，
希望那些吸毒啊那些人呢去那些地方，他们呢就可以安然在这吸毒，他们就不会犯罪了。
就是把那些吸毒的人放到那个地方，那么可以比较安然，而且避免那个
犯罪
、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因为犯法，所以鬼鬼祟祟，就引起很多犯罪的机会。
因为他们现在在外面，不安定，没有还在暗中的做很多的坏事，
因为他们怕触犯律法，
因为他们害怕触犯律法。
啊，但如果将吸毒合法化，咪冇罪咯？
但如果将吸毒合法化呢，那么就这样就不
犯罪。所以呢个讲法系非常嘅危险嘅。
这种说法是非常的危险。
我哋将人犯罪呢个咁嘅天性咁嘅情况，
我们将人犯罪的天性责任
摆喺别人嘅身上，
摆到别人的身上，
摆喺外在一个影响嘅身上，
摆在外在的因素上面。
其实人系一个根本就系会犯罪嘅人嚟。
其实人的天性就是会有犯罪，
所以咁嘅睇法咁讲法一个非常非常嘅危险嘅睇法。
所以这样的说法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
而且唔真嘅，
而且不是真实的。
啊，保罗将呢个道理讲出嚟，
保罗说的这个道理，
佢将罪嗰个嘅开始个源头喺边度，佢清楚讲出嚟。
他将罪的源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看五章第十二节那里呢，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那里呢，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我们刚才读过的，
刚才读过的。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罪是从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
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
只要一个人亚当他不听神的话，就将罪带咗入嚟呢个人类嗰度。
这个人呢就是亚当，因为他当初不听神的话，于是呢把罪带到这个世界。
于是乎，一代一代人嘅罪嘅天性就系咁样传咗落嚟。
于是，一代又一代，这个人的罪性呢就这么传下来。
我哋出世其实带着呢个罪性出世嘅。
我们出世的时候是带着这个罪性出世的。
系由嗰阵时咧到现今亚当。堕落之后到现今，
从亚当堕落到现在，
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例外，
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
每一个人都是有了一个邪恶的心在里，邪恶的天性在里面，
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邪恶的天性在里面，
因为性情我们是会去做不好的事的，
因为这照我们的天性呢，我们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保罗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人是很喜欢体贴肉体的，
今天我们的人是很喜欢体贴肉体。
保罗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为敌，
保罗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为敌。
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
他讲过一些的说话，
他说过一些话，
他说这个人那些坏的心思和意念，
他说人的那个坏的心思和意念，
好像奸淫邪恶那些情欲的事，
好像奸淫邪恶那些情欲的事，
是从人的心里面出来，
是从人的心里面出来的。
我们想到实在很实在的，这个情不是我们被环境影响而致有这个这些邪恶不好的念头。
但人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念头呢，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
不是的，我们已经有了，不过环境给机会我们这个的性情发挥出来的。
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本身有这样的性情这样的
性情，在这
性情，然后环境呢给制造了机会，使我们这些性情能够发表出来。
我们试试英文那些，特别那些年的阿婆呢，见到花园有个小孩坐在一个摇篮里面，
我们看到那些洋人的老太太看到小孩坐在这个摇篮里面，
好开心啊，
他们就非常的高兴。
你说叫他有什么，
你说叫他们叫什么呢？
What a little angel，
小天使一样。
我好记得当我个女好细个嗰阵，英国嗰阵坐咗个跳车去花园度，嗰啲阿婆就围住，哎呀 ，what a little angel， 哇，好似当佢系天使一样啊！
当我的女儿在伦敦，英国伦敦还小的时候，我们把她推出去，在花园里遇到一些老太太，他们说啊，
你话
小天使一样那么可爱，
你话佢系咪实真系一个，你话系咪小天使啊？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小天使呢？
生出来已经有个罪性在这里，
生出来已经有罪性，
不过小的时候未曾有机会给他学那么多，
不过小的时候没有机会让他发挥，
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这个机会越多的时候，他的罪性就发出来，
当他慢慢长大了，机会多的时候，他的罪性呢也就有机会发挥出来。
我最近回香港成两个多月，
我最近回香港两个多月，
每日打开报纸都有一些犯罪的新闻，
每天打开报纸都有一些犯罪的新闻。
五月的时候一个好全世界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中国四川地震。
五月份的时候，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中国发生地震，
好像就是发生大地震的那两日，
好像就在发生大地震的那一两天，
有一段的新闻叫我没法子不记得的，
有一段新闻叫我无法忘记，
比我四川大地震的影响更紧要，
比那个四川的大地震的影响还重要。
就是说有一个读很多书的人，
就是说一个念了很多书的人，
年轻人，
年轻人
很有前途的，
非常有前途的人，
他和他的未婚妻吵了架，
他与他的未婚妻吵架，
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晚他就杀了他的未婚妻，
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个未婚妻给杀了。
咁呢件已经系可以话系一件罪嘅事嚟啦。
这件事情分明是一件罪恶的事情。
但系你估佢点样咧？
但系你估计他怎么样？
佢杀咗呢个未婚妻，就佢要灭迹噶。
当他杀了他未婚妻之后呢，他要消灭这个痕迹。
咁佢咧喺屋企嗰度咧，佢自己屋企嗰度咧，就将呢个未婚妻嘅呢个人斩开好多嚿啊。
于是就把他的这个尸体呢，碎尸。
斩开了嚿之后，佢就将嗰啲肉咧切开一嚿一嚿细细嚿嘅。
于是把那个这个肉呢，给切成很小一块一块。
我唔知道几细嚿啊。
我不知道有多。
但系佢可以冲晒落厕所嗰度嘅。
他就把这些肉块就冲到厕所里面。
哎，人可以做到咁样已经好。个 evil 好恶嘅，好犯罪，好个人性已经好败坏啦，系咪？
这个人能够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是非常的恐怖。
杀咗呢个人，
杀了人，
系佢嘅未婚妻嚟嘅，
是他的未婚妻。
佢可以将嗰啲肉一嚿一嚿切到细，就可以冲落厕所度冲晒啊！
就把他的这个尸体呢切成很小一块一块的，然后冲到厕所下，冲到厕所里面。
但我睇嗰段新闻读落去，我仲睇到仲一样嘢仲离谱嘅。
还有一件事情更让我
更加恶的，
离谱。
佢切晒啲肉之后，剩翻啲骨，佢点算呢？
那么剩下的骨头他怎么办呢？
佢斩开佢一嚿一嚿，
他就把他骨头
佢或者冲落厕所度啊，
或许冲到厕所，
唔可以冲到厕所度啊，
没法冲到厕所下。
佢攞去街市嗰度卖俾嗰啲卖猪肉嘅，
他把这些骨头拿到街市上面卖给那个卖肉的，
当系猪骨。等佢卖俾人哋，
当猪骨头卖给别人。
人可以败坏到一个咁嘅地步，
人可以败坏到这种地步，
就睇叫我哋睇出呢个唔系环境各方面影响而致成嘅。
这个让我们看见呢，这个不是环境所影响，
系因为人嘅心里边已经有呢个邪恶嘅性情喺度。
而是人的心里面有邪恶的性情，
所以我们真的想想罪到底罪的源头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想这个罪的源头到底从哪来呢？
圣经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在
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一个答案，
罪是从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罪是从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的时候，
因为从那
时
候人的心里面就是一个败坏的心思，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心就败坏，
绝对不是他的教育他的环境 而成的，
不是因为他的环境和教育造成的。
今天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世界的犯罪的情形，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当今世界犯罪的那些情形呢，就会发现
罪那个原来那个的源头，
罪的源头
是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人的心里面，
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的时候。
而且这个这样情形，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
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
所有人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的时候，
这种光景影响了全世界，
这样的光景影响了全世界。
如果我们打开报纸看看，我们真的每天都看到一些这样的事情，
我们每当打开报纸的时候，每天都会看到
这些事情，一些就是这样的罪的事情，
关于罪的事情。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说你有人或者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想法，
或许有人的心里面会这样的想，
若果是人传祖宗传下来不关我事，我出世已经有罪了，
如果是祖宗传下来的话，那么就不关我的事情，
我不需要负责的，
我不需要负责，
是吗？我生出来就是这样，
我生出来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犯罪我可以不关 我不可以负这个责任，是吗？不需要负这个责任，
我今天犯了这个罪，我不需要负这个责任，因为不是我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
但我们不可以忘记
神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技能，
神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技能，
我们有一个责任去选择听神的话，
我们有一个责任要选择听神的话。
保罗告诉我们，自从创世以来，神的性情、神的心意是已经被我们知道很清楚的。
保罗说神从创世以来他的心意是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没法去推诿的，
我们没法推诿，
所以人类是没有一个借口来去犯罪，
所以人是没有一个借口来犯罪，
人只能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得罪神的人，
人只能够在神面前说我们是一个得罪神的人。
第三点，
第三点，
那到底既然人是有罪又得罪了神，
既然人有罪得罪了神，
那后果会是怎样呢？
那么后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今早不是在这里传福音，
我们今天早上不是在这里传福音，
我们都是对一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来讲，
就是对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说，
人犯了罪是得罪了神的律法，
人犯了罪得罪了神的律法。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圣经里告诉我们，
刚才读六章第二十三，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那
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
这段圣经非常重
要，六章第二十三节，
第六章第二十三节，
那里说罪罪的工价就是死，
那是罪的工价乃是死，
六章第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就是死，
第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
这个不单单是我们肉身的死，
这个不单是我们
肉身的死，最重要就是我们灵和神的关系接触的机能都死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灵里面跟神接触的那个机能，
就是说因着罪的缘故，那个后果就是我们同神完全的隔绝，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罪的缘故呢，我们与神完全的隔绝了。
其实这个是我们当得的，是我们当得的，
这个是我们当得的，
我们得罪神，
我们得罪了
神，
神
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
神怎可以一个公义的神和一个这样得罪神的人仍然有关系呢？
一个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和这些罪人能够有一个关系呢？
后果一定是我们永远与神隔绝，
这个后果一定是我们永远与神隔绝。
那到底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
那么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呢？是不是人就完全绝望呢？
是不是人因为这样就完全绝望呢？
我刚才读第罗马书第六章那里，
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第六章，
讲到罪的工价是死，
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
但是下面跟着就讲，
但下面接着说呢，
叫我们从绝望里面变成有希望啊，
叫我们从绝望中有希望。
他说罪的工价乃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没错，人在神面前得罪了神，
不错，人是得罪了神，
但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补救的方法，解决的方法，
但神赐给我们一个补救的方法，
在神的恩典里面，
在神的恩典里，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用一个简单的说话来讲，
简单来说，
罪叫人类与神为敌，
罪使人与神为敌，
而那个唯一的后果就是与神隔绝，永远的被定罪。
唯一的后果就是与神隔绝，永远的被定罪。
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
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
给我们有一个方法，
给我们一个方法
来逃避一个这样的结局，
来逃避这样的一个结局，
就是能够一个方法叫我能够与神恢复回原初的关系，
就是能够与神恢复起初的那种关系，
得到神的生命，
得到神的生命，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认识又接受了那个救恩，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认识而且也接受了。
主耶稣自己讲了一句说话，
主耶稣自己说过，
如果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是自由了。
如果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
今天我们不去详细讲什么是救恩，
今天我们不详细的说救恩，
但我们都是经历过这个救恩，我们又接受了这个救恩的。
但我们都是经历过这个救恩，而且也接受了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就知道，虽然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
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神面前是个罪人，
神的应许就是说，如果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是自由了。
神的应许就是说，如果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了。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也都讲到，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都提到，
在基督耶稣里再不定罪，
在基督耶稣里再不定罪，
而且正话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第四节那里违背律法就是犯罪，跟着第六节那里讲什么呢？
刚才在约翰一书第
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三章
那里，就我们看第四节，正话看第四节话违背律法就是罪，
刚才看到第四节呢，就是说违背律法就是罪，
但跟着来第六节就怎么说呢？
但接下来第六节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如果是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今天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
今天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
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主住在我们里面，
主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不再犯罪，
我们就不再犯罪，
我们不再犯罪就不违背律法，
我们不犯罪呢就不违背律法，
不违背律法就是说在神面前可以跟神恢复那个的关系，
不违背律法呢就可以在神面前与神恢复起初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罪一些很基本的认识，
所以我们对罪呢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罪的存在，
罪的存在
不能否认，
不能够否认，
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
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个罪人，
不能否认，
也不能否认，
因为违背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受神的刑罚，
因为
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
我们不能够否认，
我们不能够否认，
但是我们更加不能否认，就是神的爱和怜悯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叫我们能够在罪恶里面被释放出来，
更加不能否认的就是神的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路，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
这个是不是我们每日生活的经历呢？
这个是不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经历呢？
这个就带到我最深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这就是我最后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今天若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应该罪不会 再烦扰着我们，
如果罪不会再烦扰我们的话呢？
但是实际情形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就是说实际情形不是这样，
但实际的情形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很多时仍然落在一些被罪困扰或者犯罪或者得罪神的情况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被罪困扰困扰，或许落到那种
犯罪的状况，虽然我们 是得救了，
虽然我们是
我真的是属神的了，
我们是属神
的，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了，
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了，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仍然觉得有罪那个的困扰在这里，或者我们走不出这个犯罪的一种的生活，
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被罪来困扰，而走不出这个犯罪的那个，
因为人那个败坏的天性是很深的，这样在我们那个生活的里面，
因为人败坏的天性很深的在我们的里面。
虽然说我今日重生，我哋成为圣洁。
虽然我们今天重生成为圣洁，
那个根好似仲喺，实在仲喺我哋里边。
但那个根呢，还好像还在我们里面。
直到我哋真系离开了世界，好似保罗话，直到呢个地上嘅帐篷被拆毁，呢、这个咁嘅情况。这个这样的事情仍然会在我们的里面，
直到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好像保罗说的这个帐篷被拆毁，那么这个罪总是在困扰我们。
没错，今天罪在我们身上可能被控制、啊、
不错，在我们身上这个罪、可能被控制，
因为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圣灵的能力在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
面，我们可能是靠着祂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控制一些犯罪的事的情况，
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这个存在控制这个犯罪的情况。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一个失败的生活。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一个失败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能不否认，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被这些罪的事情来困扰我们，甚至我们有时都会去犯罪。
但我们无法否认，我们会常常会被这个罪的这个事情的困扰，
这个事情非常的困扰我们，
这个是非常困扰我们的。
保罗他有这个经历，我们看罗马书六七八个几章就看到他真的，他说我真的苦啊，谁能够救我出来这个这样的情况呢？
连保罗自己 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在罗马书里面提到，我真是苦啊，有谁能够解
保罗
脱离这样，
他能够被释放出来。
那保罗告诉我们，他能够被释放出来，
因为圣灵的律在他里面叫他能够得到释放，
因为圣灵的律在他里面使他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来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过任何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过任何其他的、
所以我们可以好像保罗这样说，我们感谢神。
所以保罗说感谢神，
藉着我、叫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跨胜，
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跨胜。
但是有些很实际的、事情，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上面要做的或者要注意的，
但有许多事情呢，我们在生活里面需要去做，
就是我们遇到碰到罪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对付呢？
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罪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有想过这个事情。
我不去碰罪，有时罪都来碰我的。
我不去碰罪，但是罪常常会来找我。
我是怎样对付这些情况呢？
就怎么样来对付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每一个如果真的、愿意在主面前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会想到也会经历到一些的情况。
我相信每一位、愿意讨主喜悦的基督徒都会想到和经历这些事情。
我提到有几点，或者大家可以、来去思想的。
我这里有几点可以、
最重要的就是呢，
最重要呢，
就是我们若果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是犯罪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真真正正要感觉到、是 sorry 啊，即是觉得做错了，
我们心里面需要真正的去、
觉得就是做错，
觉得做错了，
痛悔可以说得、
痛悔、
要在神面前去求神的赦免，
在神面前求神的赦免。
我想基督徒一样最危险的一样的事，就是说你做错了你就收埋，你不去出声，不在神面前
承认。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你做错了事情，但是呢把它藏起来收起来，不让人知道。
主说凡是、犯罪的，他就是罪的奴仆。
主说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所以我们今天最对付罪一个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一做错了事，得罪了神一、的时候，立刻就需要觉得不对，痛悔，然后在神面前来承认。
对付罪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当我们犯了罪以后呢，要立刻的痛悔承认。
约翰告诉我们，
约翰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神是
公义的，要洗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有一条路的，如果我们 罪恶，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的时候，是有一条路可以解决的。
所以当我们犯了罪得罪神的时候，会有一条路是我们可以解决这些，
就是回到神那里，
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悔改，
悔改
承认我们的罪，
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很多时想到主耶稣未升天回去父那里的时候，给门徒们有一个托付啊。
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在主耶稣离开升天回天家之前，对门徒有一些托付，
有一个吩咐啊，
有一些吩咐，
就是你们要传福音，
你们要去传福音，
直到地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直到地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但是主耶稣跟信徒讲最后一样一句的说话不是这样啊。
但是主耶稣对信徒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这样。
我相信或者我们不会想到的，
或许我们没法想到的。
但是我们看下启示录主对那几个教会讲的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看看启示录主对那些几个教会所说的话呢，
在那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
在七个教会中有五个教会，
主都对他一样的警告啊，要话得
主给他们一样的警告。
你要悔改，你当悔改。
你们当悔改。
你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所以主的心对呢一班属佢嘅人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哋要有一个悔改的心，翻返去当初起初的心，即是话你哋错咗啦，你哋要承认，翻返转头。
就是主对这些信他的人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一个悔改的心。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
我不知道
我们每一次做错事在神面前悔改，
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悔改？
这个不是我们的失败，
这个不是我们的失败，
其实是一个得胜来的，
其实也是一个得胜。
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承认我们的错的时候，
每次当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承认错的时候，
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是一个得胜来的，
在属灵的征战里是一个得胜。
就是对撒旦说，
就像撒旦说，
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我在父神那里有一个方法。
我知道我有错了，但是在神面前，
因为神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一切，
因为神的宝血必定洁净我一切。
每一个时候讲是一个，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的错，都是一个得胜来的。
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这个错呢，
这个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悔改在神面前，
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
第二样，如果我们看保罗约翰啊那些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
我们从保罗和约翰的书信里面看到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遇到罪恶的时候，
如果我们遇到罪恶的时候，
我们有三样东西啊，
我们有三样事情。
第一，我们要恨恶罪恶。
第一，要恨恶罪恶，
不要在罪恶上有份，
不可以在罪上有份。
不单单不要在罪上有份，
不单止不可以在罪里有份，
更加不好让这些罪的机会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更加不可以让这些犯罪的机会进入我们的生活里。
我们要立心，不要给罪有一个机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
我们要立志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有机会。
有时候我们想，我们或者好过别人，
有时候我们或许很爱别人，
他或者会，我不会
啊，或许他会，我不会
啊，但不是啊，
但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的危险，这方面危险更紧要过他。
很多时候我在这方面的危险比他更重要。
所以第一样嘢就是我们很小心，不要在罪上面有份。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罪上
没份。我有一个真的恨恶罪恶的心，好像神恨恶罪恶一样。
我们要恨恶罪恶，好像神恨恶罪一样。
我们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拒绝。
第二点呢，就是要拒绝。
当罪的有犯罪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当有犯罪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怕去拒绝它。
我们不要怕去拒绝它。
我们特别出来做嘢嘅人，时时都会遇到咁嘅情况。
特别出来上班工作的人，
有人俾一啲好处俾我哋。
有些人会有啲好处给我
们。好想好想，
非常想
接受啊，
接受的。
但系知道背后知道呢样嘢都唔系几应该做嘅。
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呢这件事
情。所以神话俾我听，我哋就要学习拒绝。
那么在这种情形呢，我们就要学习拒绝。
因为好似彼得咁讲。
因为好像彼得那样说。
佢话我哋个仇敌魔鬼啊。
我们的仇敌魔鬼。
好似狮子周围咁偏行嚟去寻找可吞吃嘅人。
好像吼叫的狮子偏行全地要寻找吞食。
喺我哋
嘅
生活里面一定有。试探有各样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一旦有很多一定有很多的
试探的事情，都是叫我们会落入一个犯罪的这样的环境和机会里，
让我们堕落到犯罪的这个机会里，
我们就要拒绝，
我们就要拒绝，
我们就要不要被这些试探来引导我们，
我们不要被这些试探来引导我们，
正如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第四章那里，
像刚才雅各书第四章里面
说，他说如果我们抵挡这个魔鬼，
如果我们抵挡魔鬼呢，
他 就会离开我们逃跑，
他就会离开我们逃跑，
所以如果我们不抵挡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抵挡
就工作很容易就入到我们身，
魔鬼的工作就很容易进入我们，
所以另一个对方法就是不单单恨恶罪恶，我们要拒绝，当罪恶的机会临到的时候拒绝他，
所以不单只要恨恶罪恶，还要拒绝罪恶。
另外更加进一步就是有时候根本不是有罪恶的机会啊。
另外一点呢，就是根本不是罪恶的机会。
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都提这个年轻的提摩太。
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
他说你要逃避啊。
他说你要逃避。
今天另外一个对付罪恶方法就是，当然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拒绝，但是未来到的时候我们要逃避，或者跟这些罪恶的事情隔开，
就是当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拒绝，但是他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的逃避。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围绕我们都是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
在当今的世界里有许多神不喜悦的事情围绕着我们，
我们要逃避，
我们要逃避，
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吸引了，
千万不要被这些事情吸引。
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主里面的长者，我还在英国的时候，他对我说的说话，
我记得好多年前还在英国的时候，一位主里面的长者对我说话，
在英国那些地铁那些电动那些楼梯 escalator，
在英国那个地铁的电动楼梯上面，
大家回香港都看到那个楼梯上时两边都是些广告，是不
是在那个电梯 上下的地方呢，有很多的广告，
香港那些电梯都很长，但不是真的很长，在伦敦那些是两倍香港那些那么长的，有些
在伦敦的地下铁的那个楼梯是非常的长，
所以站在那里差不多半分钟就上去了，
所以每次大概需要有半分钟的时间上，
有些分钟就上到顶，
或者要整
你站在那里没事做的，
站在那里没事做，
那你当然看一下告白，是不是
那么就看看那些广告，
有很多告白是基督徒不应该看的，
有许多广告是基督徒，
很多是引人犯罪的告白来的，
很多是引人犯罪的，
但是呢你个个都站在那里没事好做的，是不是，
但是你
那么当然看的，
但是你站在那里没事可做呢，就一定会看，
这个弟兄就告诉我，
那么那位年长的弟兄告诉我，
你看一眼不要紧，因为 你不知道，你看一眼，
他说你看一眼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再回头再看呢，你就不对了，
但如果你回头再看呢，也不对了，
你又中了仇敌的诡计，
那就中了
仇敌的诡计了，你要逃避，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要逃避这些罪恶的事，
作为基督徒应该逃避这些罪恶的事情，
这个实在很实在的，今天我们在世界里面围绕着我们都是一些罪恶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因为今天的世界里面许多罪恶的事情围绕，
无论在书籍上面，
无论是在书籍里，
在电视上面，
电视里，
甚至现在在电脑的上面，
在电脑里，
都很多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不洁的事，
有许多的机会能接触一些不洁的事，
在神看为是罪的事，
在神看为是罪的事，
神的提醒说我们要逃避，
神提醒我们要逃避，
所以第二点就是说，不单单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更加要恨恶，要拒绝，要逃避，
所以我们要不单只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恨恶拒绝逃避，
最后一点有两点我简单看一看，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敬畏神的心，
如果真正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这些事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哋要敬畏神，我哋唔可以做神唔欢喜嘅嘢。
那么我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这些罪恶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你敬畏神，你敬畏神，你就会对罪有一个敏锐的感觉。
如果 每个敬畏神的人就会对罪有一敏锐的感觉，
你又对犯罪的可能性的机会、减低，
那么对罪、犯罪的机会也会 减低。
最后我们在我们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坚持持守、
这最后呢就是要持守，
一定要持守我们所认识这些道理，
要持守我们所认识的这些道理，
持守神的话，
持守神的话、
这件事是最有效能够叫我们、不落落一些罪的光景的里面，
这是最有效的 保护我们不要落到这个犯罪的光景里。
我们的主是已经是得胜，
我们的主是已经得胜了，
靠着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靠着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能够跟他一起去得胜，
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得胜，
罪恶不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
作为罪恶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
请我们一起祈祷，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
因为你、提醒我们，
因为你提醒我们，
我们本来一个罪人，今天蒙主的恩典，
我们本来是个罪人，今天蒙主的恩典，
主，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
我们那个罪恶的天性仍然在我们里面时时想作动一样，
我们里面罪恶的天性仍然在里面常常的作动，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光照，
真是有一个愿意对付罪这样的心思，
是我们一个能够愿意对付罪的这心思，
靠着主你复活的大能，
希望主你复活的大能，
圣灵那个帮助，
圣灵的帮助，
叫我能够在这些事情里面能够得胜有余，
叫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得胜有余，
多谢你，
多谢你，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